我每次有机会到粤语堂讲道的时候，以前在加拿大有机会讲道，每次讲道的时候我就说我为什么没有好好学习粤语。
每次当我来到这个的粤语的堂的会众来分享的时候，特别在这个加拿大的里面的时候，我都有机会在粤语堂来到分享的时候，我都心里问的时候，为什么我不会学好广东话呢？
我期待下一次机会的时候我可以用说至少说几句广东话。
我希望下一次的时候起码都可以讲几句的广东话。
那时间过得很快，我来 ACC 服侍到今天有整整有四个月了。
时间过得很快啊，我来到 ACC 来到服侍的时候已经有四个月的时间。
这几个月里呢，我被常常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适应澳斯汀炎热的天气。
好多时的时候我们最常常被人问的问题就是说，你适不适合这个的，适不适应到这个澳斯汀的炎热的天气。
那对于来自一个极寒冷的一个地方的人来说呢，面对冰火两重天的温度肯定是一个大的挑战。
对于我们来自一个极寒冷的地方来讲的话呢，在一个所谓的冰火两重天的温度来讲，对我来讲当然一个是不少的一个考验。
不过有时候我倒是很享受进入车子的那个瞬间，后背靠上那个座椅的那种有点像进入这个 physiotherapy 的那个热敷的感觉。
有时当我是来到进入这个车的里面热的时候呢，其实我有多个享受，因为当我背脊是来到接触这个的座位上面的时候，好像对这个的在治疗室里面的时候这个敷热这样的意思这样的感觉。
但对我来说呢，所以挑战最大的并不是气候，
对我来讲最大的挑战不是一个气候，
而是我个人的生命侍奉以及家庭在这新的阶段所经历的最大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换，
而是对我这个的生命和侍奉和我家庭在一个新的阶段里面的时候所经验的最大一个的转换。
我们知道圣经也记载了不少的重要人物，他们的一生有大大小小的不同的经历，有些经历是非常关键和具有策略性的。
在圣经里面的时候记录到很多不少的重要的人物，在他一生的里面的时候都有大大小小不同的经历，在这经历当中的时候是对他们人生的里面的时候非常的关键和具有这个策略性的。
所以这些人呢被神使用和塑造，对个人和群体的生命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他们被神使用和这个塑造的时候，他们个人的和群体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是产生这个深远的影响。
比如创世纪第32章22到32节所记载的雅各和神摔跤的经历。
譬如这样讲，是这个的创世纪32章22到32节的时候所记载的是雅各和神摔跤的经验。
那在这场特别的经历当中，到底谁是赢家呢？
在这个特别的经验当中的时候，有人会问的时候，究竟哪一个是赢家？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 David 帮我们带我们会众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的起立，我们会读这段的经文，是出自这个创世纪第32章22至32节。起，他请到重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侍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厄特河，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一人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歪了。那人说：天明了，你让我去。雅各说：你不我的祝福，我就不用我祝福。
我名叫雅各。
那人说：你的名不再叫我
雅各，要叫你，
因为你与神和交，都已同死。雅各问他说：你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在雅各祝福，雅各便那地名叫了比鲁以后。
谁知
我面对面前，我姓名仍然保存。一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鲁克尔，以色列人实在大好光景，直到今日。 因为那人摸了。愿神祝福他的话语，请坐。
那么感谢神，他的话语。
感谢神给我们的话语。
雅各这段经特殊的经历呢，发生在他离开父母家乡有20年之后的时间。
雅各在这个特殊的经验当中的时候，是发生在他离开父母和迦南地大概20年后的事情。
那雅各我们知道，他在20年前因为冒充他的哥哥以扫，从父亲那里骗取了长子的祝福。
雅各在这个20年前，他因为冒充了哥哥以扫，是从父亲里面的时候骗得到长子的祝福，
因此呢就惹怒了他的哥哥以扫，就逃离家乡。
他惹怒了他自己哥哥以扫，而且要来到逼住要离开这个家乡，
到远方去投靠他的舅舅拉班。
去这个远方，去个远方去投靠他自己的舅舅拉班。
但20年之后呢，因为这期间遭受他舅舅的剥削，也因着神的鼓励和应许，他就重新要带着家人家眷财物回到应许之地。
在20年后，因为遭受这个舅父的剥削，亦都得到神的来到鼓励和应许，咁跟住咧就带住佢自己嘅家眷、佢嘅仆人同埋好多嘅财产一齐就翻嚟到迦南地。
在创世纪第31章第3节，神鼓励他说：你要回到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住。
喺呢个嘅时候，神鼓励佢话：你要回到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
与二十年前不同的是，这次归来的不再是他孤身一人。
在20年前和20年后的时候不同的，就是他这次回来的时候不是孤身一人，
所以他带着他的家人家眷仆人还有骆驼牛羊等等很多的财物，可以说是衣锦还乡。
他这次的时候回来的，带着这个家人仆人和很多年的时候所累积的财富，在这个骆驼这个羊群，可以说他可以说感觉说是衣锦荣归。
但是呢，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呢，不会随着时光而逝去。
但有一件重要的事的时候，不会随着时光的过去。
这就是他如何面对他的哥哥以扫。
就是他要面对这个他自己的哥哥以扫。
所以对雅各来说，你可以想象，他不是他的脚步离家乡越近，他的感情越迫切。
可以大家想到的时候，对雅各来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叫所谓的叫乡越近情越亲。
从经文的记述来看，他的心是更加的什么胆怯。
在经文里面看的时候，会更加的胆怯。
所以难怪当雅各正在计划怎么以财物来贿赂以扫的时候，可以觉得可以多年来的仇恨可以一笑什么泯恩仇。
可以说当时见到的时候，他是雅各是计划到用不同的财物是来到贿赂他自己的取悦他的哥哥以扫。可以这么讲的时候，人家说是不是 一笑泯亲仇这样的意思。
但是他突然间听到他派的先头部队打探的消息来说，他的哥哥以扫派的400人迎面而来。
但的时候得到这个先锋的报告，就说他哥哥是带着400人是来向着他来到直接一起走。
这里有记载说32章6到8节说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2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
这个经文记载的时候，所有打发的人回到这个雅各那里讲，他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边的时候，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就心里面非常的惧怕，他而且有忧愁，他就说要跟他的人将他来到的人口和羊群牛群落羊分成2队。他说如果以扫若来攻击这一队的时候，剩下一队就可以来逃避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雅各在回途的路程当中，他听到这个消息立即陷到极大的惧怕和愁烦当中。
我们知道的时候，他 回家的路途当中的时候，他现在是陷入极大的恐惧和忧愁。
所以他也立刻来筹划退路啊，筹划逃跑的路线，向神迫切也祷告。
所以的时候他立刻来筹备这个怎样退路，以及向神这个迫切的祷告。
所以他在祷告过程当中，在三十二章六到二十一当中，就求神来这次来救他的性命。
他是迫切的求神来救他的性命。
所以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 你有什么感想。
我不知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自己有什么感想。
我的疑问是，雅各这一次要逃到哪里去呢？
我感想就是雅各这次去哪里呢？
那神的心意他和他工作的方式又是怎么样的？
神的心意和他的方式又会是怎样呢？
那如果不让你这个时候给雅各画一幅肖像，
如果是要你今天说要跟这个雅各画一个肖像，
你回顾他的生平，你会突出他哪一部分？
你觉得他的生平当中的时候，哪一个时候你会将他的肖像来画出来呢？
我们知道他的一生至少是前半生截止到目前今天的经文都是非常顺利的，
是起码他前半生的来说他是一个非常顺利的人生。
虽然当中当然有挑战，但是可以用一句话来说，他是一个人生赢家来描述。
虽然他有挑战，但是直照人生的前半部来说，可以说归合来说他是一个赢家来的。
那以下我就选了四幅图画来描绘他 每个阶段的特征。
我以下就选了四幅图画来到描述他四个人生的阶段的特征。
这是第一幅图画。
这个第一幅的图画，
大家如果了解对不对他的经历的话，你知道这是什么。
你如果看的时候你会知道他是做什么。
雅各出生的时候就显出他的特别之处。
他这个出生的时候已经有非常特别的地方。
在创世纪二十五章就记载说，他出生的时候他的手抓住他的双胞胎的哥哥以扫的脚后跟出生的。
当他一出生的时候，在创世纪的时候讲到他是捉住他双胞胎的哥哥的脚出来的。
所以有了自己的名字叫雅各。
所以他叫名叫雅各。
那雅各的本意是什么呢？
雅各的名字的意思呢，
就是抓住的意思，就是抓住攫取的意思，
是好像握紧的抓住捉住不放的意思。
但这个意思引申意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欺骗，
在希伯来文也都是意思的话一个欺骗的意思。
而雅各的前半生呢，也充分活出了这种欺骗诡诈的一个特质。
雅各前半生的时候都充满了很多的欺骗和诡诈的行为。
那就看我们第二幅图。
第二幅图啊，
这个图就描绘了有一天当他的哥哥以扫外面打猎回来，身体非常的虚弱，面临这个生命的这个威胁的时候，雅各就用一碗红露汤骗取了长子的名分。
是这个雅各他是这个打猎回来的时候心里面的时候非常的累或者有生命的危险的时候，这个雅各就用一碗红豆汤来到要挟来到换取了这个以扫的长子的名分。
那之后不久呢，有一天他的父亲趁着他的父亲眼目老花看不清的时候，他身上裹了 羊皮，然后装作是他的哥哥以扫，骗取了长子的祝福。
第三幅图画讲日后的时候，他亦都是用这个趁着他自己爸爸这个嘅以撒年纪老迈，眼睇得唔好嘅时候，佢手臂上这个缠着这个羊皮嘅时候咧，系嚟到骗佢爸爸，系嚟得到呢个长子嘅祝福。
那之后就惹怒了他的哥哥以扫，就逃到他舅舅拉班那里去了。
系因为惹佢爸佢呢个嘅哥哥以扫嘅怒嘅时候，咁就要逃亡啦，去佢舅呢个舅父拉班嘅地方。
那最后一个就是这幅图，就是右边红色的，就代表他的舅舅拉班。你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一些较量。
呢个嘅见到佢拉班同埋佢嘅时候，一个较量喺度啊，大家。
所以在他离开家园到他舅舅那里之后，他也凭着非凡的手段，在舅舅那里累积了不少的财富。
系佢用不同嘅手段嘅时候，大嘅时候佢累积咗好多嘅财富。
我们可以说赚取人生第一桶金。
可以话佢系赚到人生嘅第一桶金啊！
所以他当带着他的妻儿这次财产回到迦南地，面临他哥哥以扫的时候，也耍起了小聪明。
当他带着这个妻儿和财产的时候回到迦南地要面对他自己哥哥以扫的时候，他都是开始想要用这个小的聪明来应付这件事情。
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你可以看到，当他听到这个消息他哥哥以扫带领人来的时候，他就因着惧怕就把人口牲畜分了两队，以便伺机逃跑。
刚才我看到经文当中的时候讲到他因为他惧怕他哥哥以扫，咁就将呢个人口同埋你畜生分成两队，就以系可以能够趁机嚟到逃跑。
所以可以总括雅各的肖像是什么？
所以嘅时候总括雅各系咩人嚟嘅？
从这里来看， 应该是他比较精明的，
应该讲话他很精明，
但是也狡猾，
如果说很狡猾，
同时也有非常有毅力，
也都可以说 有毅力的人，
一直可以在他的舅舅拉班那里可以工作20年，
他可以能够在他拉班的他舅父拉班的时候工作20年。
那另外一方面，雅各的肖像其实也反映了人类的共同的画像。
你讲的时候，如果你是看他的图画的时候，也都讲到是可能当时也讲到我们描写到我们的自己。
说实在的话，雅各虽然在道德上看起来是有瑕疵的，
虽然雅各在道德上的时候可能有些瑕疵，
但如果把他放在今天，如果评选出杰出青年的话，他应该榜上有名。
如果他是这个今天是要选杰出青年的时候，他应该是榜上有名的，
可能会有不少人去效法他作为榜样，
可能很多人都是效法他自己的一个的模样。
你想想他在家中受到什么父母的宠爱，
他在家中的时候受到父母的宠爱，
他也肯在婚姻当中为了真爱忍辱负重，
他在婚姻当中的时候为了他自己的真爱的时候都可以忍辱负重，
在事业上他精明能干，
在事业上的时候他精明能干，
能在尔虞我诈的职场上游刃有余，
在这个你虞我诈的职场上的时候他都可以能够你游刃有余。
不仅是这样啊，他在信仰上也很追求，
你可以讲过他在信仰上的时候好像看起来都好像很有追求啊。
这下面有一段话你可以看到，他在逃亡的路上他就这样祷告说创世纪28:20-22，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那里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他在逃亡上面的时候，这个记载的时候，他跟神这样说，他说如果你与我同在，是我路上的时候保佑我，是给我保佑我的平安，是给我在食物有食的时候有衣着，咁我第时平安翻嚟嘅时候咧，我就以你为我做我神，我亦都会立柱喺石头咧做神嘅殿，亦都系将我所有嘅十分之一系嚟献俾你。
但雅各有他的很多宝贵的一些地方品质，
可以咁讲系好多个品质好好嘅。
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如果进一步思考雅各他的生命轨迹的话，就会发现他彰显了堕落人类的一般的模式。
但如果我们进一步的时候思想雅各的生命的轨迹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他彰显了堕落人一些 的模式。
我们可以自我满足、自我依赖、自我掌控，最后是自我为中心来描述他。
我们有自我满足，我们自我依赖、自我来掌控，或者自我为中心。
即使在他的信仰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对神的许诺和追求也是交易性的。
在他信仰 生命当中的时候，是跟神的许诺和这个追求的时候都是一个的交易式来做的。
其实人我们没认识之前，甚至认识神之后，我们往往也是堕入这样的模式。
我们其实的时候，我们很多事的时候，我们可能堕入这样的模式。
但这次呢，神是不会就此就放过雅各呢？
然而的时候，神在这次的时候他不会直接的来放弃了雅各，
他不会放过他的，
他不会放过他。
经文呢，刚才读的经文里面，雅各经文对雅各夜间起来啊，这里有到入睡啊，无法入睡，在哑巴肚口啊徘徊一整夜，摔跤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神没有放过他。
我们见到的时候神没有放过他，因为的时候雅各整夜的时候是无法入睡，在这个哑巴肚口的时候来到徘徊着。
所以这个摔跤的经历生动体现了什么？雅各在此生命的这个关键点的挣扎和神主动介入的这个作为。
我见到的时候他与神摔跤的时候，在这个神的在他生命的这个的重要点的时候来到直接的介入。
所以如果说按照雅各的一贯作风，他可能在想思考如何贿赂以扫，贿赂不成的话怎么来快速逃命。
在他的个人一贯的作风的时候，他可能在睡不着的时候，他考虑的时候怎样来贿赂他哥哥，是怎样的时候来到有趁机的时候是来到逃跑。
但充满怜悯的神呢，显然这次不会放过他，因为这是雅各生命转折的重大一个时刻。
但怜悯的神是当然的时候是没有放过他，是要在生命的转接当中的重要的时刻。
所以雅各与神摔跤的经历 带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教训。
所以雅各与神这个摔跤的经验的时候，对我们其实是一个非常一个大的属灵的教训。
我们每个人一生有都会有大大小小的经历，
我们人生里面的时候都有大大小小的经历，
但有些经历是有决定性的和策略性的，
但有些经历是 有些经历是这个决定性和这个策略性。
这类的经历对我们的信仰和品格会产生关键的影响，
这些经历的时候对我们的信仰和品格的时候才产生这个关键性的影响。
如果我们选择逃避或者忽略他们的话，
如果我们选择是逃避或者忽略的话，
就不能或者需要更久的时间才能经历生命的突破和转化。
我们就可能不能或者需要更长的时间，我们才可能经历到这个生命里面的突破和改变。
所以雅各今天这段经文的经历，也是特别是亚伯渡口的经历，也是他的人生渡口。
所以这个雅各在这个亚伯河的地点的时候，也都是他人生一个破突破的时刻。
所以当他在亚伯渡口的时候，他这一整夜的一个经历啊，非常形象的刻画了他这种关键的时刻。
是讲这个在这个渡口的时候一个关键的时刻。
那亚伯渡口呢，这里这经文又打出来了。亚伯渡口是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可以待会儿有一个地图可以让大家来看。
Next page.
在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再一起读一遍好吗
？OK， 喺度讲过佢夜间起嚟嘅时候，佢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侍女，并一个十一个儿子，到过咗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所以亚伯是一个河，亚伯河与约旦河是有交汇的地方。
亚伯河是这个约旦河这个交汇的地方。
那过了约旦河呢，亚伯渡口呢就离迦南地也不远了。
是这个亚伯渡口和这个离这个迦南地呢，如果过了的时候呢，是离的不太远的。
你可以这个图比较小一点啊，这是关于那个大的一个那个迦南地附近的地图。那另外的一个再扩大一点、放大一点，你可以看到那个红色的虚线的部分是亚伯渡口，和那个蓝线的部分是他的哥哥以扫要到那里去会见他的。
呢个嘅时候，呢个嘅系红色嘅地方咧，就系讲到呢个亚伯渡口嘅地方嘅时候嗰个一点嘅地方。咁呢个蓝色嘅咧就系佢哥哥咧。就是由在南边向北来走，向他回这个雅各的。
所以过了约旦河呢，其实他都到应许之地了。
其实他过了这个约旦河之后的时候，就去到这个迦南地的地方。
所以这个时候雅各正处在应许之地的关口上，
在这个刚刚是在一个关口的地方。
雅各能不能顺利进入应许之地，取决于当晚摔跤的经历。
是他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就是关键在他当晚的一个的经历。
所以有释经学者也观察这段经文，特别指出雅各这个名字亚伯和摔跤这几个词的希伯来文发音非常相似。
有这个释经学者的时候特别指出，其实雅各、亚伯和摔跤这个地方的时候，希伯来文的时候发音的时候是非常相似的。
我把这个打出来，你可以看雅各都和亚伯和亚摔跤这个发音都含有 Y， 我们用英文怎么来啊 ？Y、Q 和 B 来这个三个字母，发音字母。
雅各、亚伯同埋摔跤嘅时候都系有同一几个字，就系 Y， 英文讲系 Y、Q 同埋 B。
所以当人听到或者读到这个听到这个发音的时候，很容易就意识到，在雅各跨越亚伯河去承受应许之地的祝福之前，他都要与人摔跤。
所以嘅时候，仍然容易嚟体会到喺雅各跨越呢个亚伯河地嘅时候，系嚟到承受呢个应许之地祝福之前嘅时候，佢必须系嚟到有个做个摔跤。
然而这位习惯与人较量屡次都能胜的雅各呢，最终经文描述他不能胜的。
然而嘅时候，呢个习惯同人摔跤嘅时候屡次嘅时候都系嚟到。仍然嘅，其实佢同人较量嘅时候，佢每次都系赢嘅，但系呢次嘅时候咧，佢系唔得
原因在于什么呢？原因在于被对手摸了大腿窝，一下子力气就没有了。
因为原因的时候，因为对手的时候，只不过在他大腿窝的时候，一下子的时候，就令他系嚟到失去了力量。
所以直到这个时候，雅各才认识到对方不是别人，而是神自己。
在这个时候，他就明白到，知道的时候，这个对手的时候，不是其他的人，乃神他自己。
所以他就随即发挥他的独特的个性，抓住神不放，索要祝福。
所以他就发挥他自己个人的个性，就是找住神，是要来的祝福。
所以雅各在这个深夜的经历给我们有什么启发呢？
所以雅各在这个深夜的经验的时候，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
至少这个时候可以给我们几下个几点。
至少的时候我们看到几点，
在面对生命的难题和想要逃避的时候，他要先面对神。
我们对生命里面的时候看到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时候都想逃避，但的时候我们先必须的时候先要面对神。
第二个，在他要去应许之地承受应许的福气之前，他需要首先认识到赐福的源头是神自己。
在他要应许之地承受这个应许福气之前的时候，他要需要知道的时候明白到赐福的源头是神自己。
第三，在与人挑战之前，他首先要先被神挑战。
在同第三点的时候，在同人挑战之前的时候，他需要先被神挑战。
所以神是派他的使者，还有神自己去和雅各摔跤的。
神的使者就是神，就是要同雅各来到摔跤。
而最重要的属灵教训是什么呢？
在最重要的属灵的教训是什么呢？
就是神期待我们待在当前的难题或者困境当中的挣扎当中要足够久
的时候，是神是地待我们当在有难题有困难挣扎的时候是有一段的时间。
所以你可以看雅各摔一整夜到天亮，
所以的时候由一雅各摔跤的时候一整天亮的，
目的不是为了锻炼我们有多刚强，
目的不是要锻炼我们有多刚强，
多么有毅力和耐力，
不是说我们有多少毅力和有耐力。
当然雅各他是有毅力有耐力的，
当然雅各有耐力和有能力的人。
神让我们最终认识到什么呢？
神最主要是认识叫我们认识到什么呢？
就是在大能的上帝面前，我们其实每个人都脆弱的不堪一击。
在我们大能的神的面前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脆弱，都是不堪一击。
但是就在这个脆弱不堪一击的挫败感当中，我们才学会去放手，被破碎降服和依赖神，并最终经历生命的突破和转化。
在我们的脆弱和不堪一击的这个挫败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学会到来放手，我们就会有破碎降服和依靠，在最终的时候在生命当中的时候就得到这个突破和转化。
所以雅各的转化是从他的名字开始的。
雅各的转化是开始的时候是从他名字开始。
所以当神就问雅各，你名叫什么？他就说我名叫雅各。
当神问这个雅各的时候，你名字什么的时候，他就说我的名字就叫雅各了。
这并不代表着说神不认识雅各，
这不是代表神不认识雅各，
而表明神在这个重要时刻提醒雅各要认识自己的本相。
是神的时候提醒雅各他要认识他自己。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圣经中的名字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不仅是一个代号或者称谓。
这个时候在圣经里面的人的名字的时候不是一个的代号或者称谓，
它很多时候代表一个人的品格或者品质，
是代表一个人的品格和品质，
也包括对一个人的期待和祝福，
是对一个人的期待和祝福。
所以雅各之前的生命光景是人如其名，可以这样说，
可以讲到雅各的名字的时候可以说是人如其名。
他不断地靠自己的力量去抓住攫取和欺骗，
是不是只是在这个是抓住是来拿紧不放和欺骗。
他喜欢用自己的方式聪明血气赢得自己想要的，
他希望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聪明用自己的血气来赢得自己所需要的，
甚至有时候利用神达到自己的目的，
甚至无利用神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所以在这重要的时刻神的目的是很明确的，
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候神的目的是非常的明确，
就是雅各认识自己是谁，
是要雅各认识自己是谁。
雅各的生命模式需要根本的改变，
雅各生命 是需要的模式是需要根本的改变。
所以当雅各回应说我名叫雅各的时候，也同时在暴露自己的本性。
所以马各讲话我的名字叫雅各的时候，是同样的暴露他自己的本性。
而他当承认这一点时，他就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名字叫以色列。
当他认识这个时候，神就赋予他一个新的名字叫以色列。
以色列一般的解释就是神征战或者和神一起征战，
他意思就是说神征战或者同神一起的征战。
也就是说雅各你不再靠自己的能力聪明智慧去抓住，而是要靠着神。
这个时候你不是靠着你自己的聪明智慧，乃要找住神。
所以这一点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是对当时的以色列的时候是非常的深重的意思。
我们知道出埃及之后，以色列人在旷野面临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关键时刻。
我们知道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当中的时候，他们面临这个入迦南应许之地的时候关键的时刻。
所以雅各个人的经历也是整个民族的经历一个缩影，一个预示。
他的时候是不是正只是雅各自己本身，也都是当时的以色列民族一个重要的时刻。
比如雅各当初一人入哈兰，如今却拥有家室和众多的牲畜和财物。
在当时的时候，在这个在哈兰的时候有很多的财物。
而以色列当初一家七十口入埃及，几百年之后出埃及，因着神的应许和救赎，现在拥有百万的人口。
在当时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他虽然是开始的时候在这个雅各或以色列的时候，当初入埃及的时候只不过七十个人，
还有
但当他出的时候是很多，有成百万人。
还有埃及人赠奉的各种财物，
从埃及的时候给了很多个财物给他们。
所以他们都曾站在什么应许之地的关键时刻，都面临惧怕不确定，都有退后和逃避的倾向。
当他们站在这个应许之地的之前的时候，他们有关键的时刻，他们都有面临这个惧怕，是不确定，都有退后或者想逃避的倾向。
所以神在这个在这里呢，雅各给雅各本人的属灵功课，也是给以色列民族的一个鼓励。
这个神是这个给这个雅各本人的属灵的功课，也都是给当时以色列人民族的一个鼓励。
这个功课也适应今天的我们，
这个也都是功课，也都适合我用我们当中。
就是以色列的最终的得胜，不是通过一般一个国家获得权力的一般方式来实现，比如说不是靠着刀枪人马兵等等军事力量。
以色列人最终的得胜是不是好像我们国家获得权力的一方面的方式来做，不是靠着这个刀枪或者马兵等的军事的力量，
而是透过上帝的祝福的力量来实现，
而且是藉着这个神的祝福的力量来实现。
他也提醒我们在任何的时代，自我满足都与神的工作格格不入。
在任何事的时候，如果我们用这个自我满足都是做着神工作的时候，都是格格不入。
唯靠的信心才能胜过这个世界，
唯有依靠信心我们才可以能够胜过这个世界。
中世纪有位名叫圣十字架约翰的人写了一首诗歌叫心灵的暗夜。
中世纪有一个叫做圣十字架约翰的人是写了一个诗歌叫做这个心灵的黑暗。
我觉得雅各的这个黑暗的经历很适合这种场合。
他当时的时候讲到基督徒在某段阶段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感到这个时刻。
所以 这个心灵的暗夜这首诗描述了基督徒在某些阶段会经历如暗夜一般的无助、疑惑、恐惧、焦虑和不确定性。
是描写到这个基督徒的时候，在某些阶段的时候，我们都好像在黑夜当中的时候是无助，是这个疑惑、恐惧、忧虑和不确定的。
所以甚至感受到不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倾向就是逃避、放弃和抗争。
在我们感到这个神与我们同不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倾向就是逃避、放弃和这个抗拒。
但神的他的心意不是这样，他的目的是让我们认识自己的本相，脱离自我为中心，学习全然的降服在他大能的旨意当中。
但神的不是这样，神的旨意的时候要我们认识到他自己的本相，是脱离自我中心，学习完全的降服在大能的旨意当中。
我自己也有类似经历心灵暗夜的一个时刻。
我自己又也都经过这样的心灵黑夜的这样的时刻。
当然这些情况比不了雅各，比不了这个心灵暗夜这本书这个小诗所描绘的。
当然我比不起这个雅各，也都不比得起刚才这个诗歌里面所讲的事情。
但这个经历对我人生的方向 和未来的生命道路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但我对我人生的方向的时候非常大一个影响。
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了解到我信主的背景，
大家可能当中的时候，可能有少少人的时候都知道我信境这个信主的背景。
我在青少年阶段都是叛逆的一个阶段，我不愿意上学。当时
是当我是青少年的时候，我是叛逆，是我不想来到上学校。
哎，我觉得农村的生活，那个田园风光是我梦想的。
是我是想的时候，这个田园风光的时候，其实是我梦想的。
在经历了很多的挣扎，被打骂之后，我还是选择退学。
的时候，虽然有很多打骂的时候，当中的时候，我都是选择到是不读书的。
那退学之后呢，我就在乡下放牛，跟着父母种地。
的时候，当我退学之后的时候，我就在乡下放牛，是跟着跟这个父母来种地。
也曾尝试各种的方式到村上的砖瓦厂和外地的煤矿打工。
我是在村上的这个砖厂啊，同埋外地的这个煤矿啊嚟打工，
盼望可以挣到大钱。
希望嗰时候赚到大钱，
但现实和理想差距往往是非常大的。
但系现实同埋理想系相差太远啦。
我对田园生活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
我对这个田园生活的梦想很快来到破灭。
后来有一个机会，就是说在煤矿上可以挣到大钱。
是，但有机会的时候，在这个煤矿当中的时候，是好像赚到大钱一样。
那我就跟着村上的小伙伴一起到远方的煤矿打工了。
那我就跟着这些人的时候，去到远方的地方，来到煤矿来到打工。
所以在漆黑的煤窑打工的时候，你知道吗？虽然大家都带着矿灯，但有时候那个矿灯是充电的，也有熄灭的时候。
在这个是黑漆的这个煤窑当中打工的时候，虽然我们带着有这个矿灯，但的时候有时都有这个电是没有电的，因为的差不够。
那 每一次在井下有八个小时至少，
有时停电的时候有八个小时都不停。
这段时间我很彷徨无助
的时候，我是很彷徨，是好像觉得很无助。
我已经，我其实我心里 对退学我已经后悔莫及啊！当时已经后悔。
其实当时当中的时候，对于这个嘅唔读书的时候，其实开始有啲后悔。
但是我已经放弃了，我觉得已经两年过去了，我不能再回到学校了。
但我已经放弃咗读冇读书两年的时候，好似觉得我唔应该翻翻去读书噶，冇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煤矿的这个黑暗当中，这个漆黑的地方的时候，这加深我的痛苦。
喺呢、这个喺煤矿当中嘅黑暗嘅里时候，系其实加深我自己嘅痛苦的。
虽然是青少年，但那时候开始想思考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虽然青少年大的时候，都开始来想下啲人生的意义。
我不知道未来的道路该怎么样。
我唔知道自己将来的道路点样。
所以有一次的，我的矿灯就灭了。
我有一次的时候，矿灯啊系熄灭咗啦。
在矿井深处，有些地方你是看不清东西的。
系乜睇唔到噶？
当时我的心境也好像这个矿井里面漆黑一片。
系里边嘅时候系黑蒙蒙，
因为看不到未来。
看不到未来。
当时我已经信主了。
当时其实我已经信了主了。
所以当时我就开始想着，我内心去祷告。
我心里面的祷告。
我深切渴望能够见到光明。
我只不过希望是那一刻的时候希望见到光
明。但出离矿井是可以见到亮光的。
当出到的时候可以见到啦。
但我也是能够看到未来人生的光亮在哪里。
我也都是这个见到人生里面有光一处的一个曙光。
同时也非常懊悔当初叛逆退学的一个决定。
我亦都系懊悔到当时嘅叛逆系嚟到唔读书，
也是懊悔为什么背逆着父母，
系懊悔咗点解嚟到背叛父母。
但系感谢神的恩典，
但系感谢神嘅恩典，
这个经历对我这个矿灯熄灭在井下的那段时间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系呢个嘅当呢个矿灯嚟熄灭嘅时候，对我人生嘅里边嘅时候一个非常大嘅一个影响。
它不仅令我能够回转，重回校园继续学业。
是叫的时候我可以能够回转，是再一次来回到这个学校。
也让我体会到，即使我们有时候走到尽头，人生漆黑一片的时候，但上帝就是在这些时刻仍旧工作的。
其实当我们走到人生最黑暗的时候，其实神开始工作在这个难处当中。
他让我们从外能够转向内心，
是从外来转向这个内心，
能够审视自己，能够抓住神，
能够审查自己，能够抓住神。
我想我每个人都有可能多多少少类似的经历，
我们可能有类似的经验。
但是经历这些的时候，让我们知道外部的环境能够促使我们审视内心，审视自己，能够依靠神。
另外时候在外边的环境的时候，令我们来到改变我们的心，来到 审查我哋自己。
那谁是这场较量的赢家呢？
咁咁呢一场，
我再回到雅各神的较量啊。
呢、这个呢次嘅摔跤里嘅时候，其实边一个系赢家呢？
答案似乎显而易见。
当我想嘅时候，
答案似乎显而易见。
哦哦，当我可能系显而易见，
是神对不对？
系好似系神系咪啊？
是他一招制敌，对吧？就摸到大腿，我一下就瘫痪了，感觉。
一招搞掂佢，摸一摸佢嘅大腿嘅时候，佢就瘸咗啦。
但圣经也没有说，雅各在这次较量中失败，也没有说他失败了。
但圣经里面亦都冇讲到佢失败过。
相反呢？
相反嘅嚟讲，
你要看到经文呢，你就知道，对于以色列这个名字下了一个注脚。
系喺经文当中嘅时候睇到啊，唔同啊。
他解释雅各以色列这个什么意思？他说：“因为什么？与神与人较量得了胜。”
以色列嘅名嘅意思就与神与人这个摔跤嘅时候，佢都胜，都打赢咗啦。
我在查一些资料，也思考为什么说雅各得胜了呢？
你可以谂啊，点解要咁讲？即系话呢个嘅雅各得胜咗啫。
所以后来我就想，与其说是胜败的较量，不如说是双赢的互动。
其实我哋成日关注嘅时候，唔应该话讲系输赢，其实都系可能双赢嘅互动嘅。
因为在这样的互动的较量当中，一方面是上帝是肯定赢得了雅各。
因为喺呢个互动当中嘅时候，这个神系赢得咗雅各。
因为赢和赢得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赢得咁你，
赢了一场比赛和赢得某个人是不一样的。
哦，赢咗个比赛同埋赢得某个人系唔一样嘅。
是雅各呢认识到自己的不堪的本相。
是这个雅各是认识到他自己不堪的。
那另外一方面，雅各也赢得了上帝的心。
他也赢得这个神，但是他一方面的时候，他可以说他赢到神的心。
他知道自己需要依靠上帝的怜悯和恩典。
他也需要神的怜悯和恩典。
所以雅各的这个摔跤的经历，从此有了以下几个特别的纪念的标志。
雅各经历从此的时候，下面几个值得纪念的一个标志。
那首先是名字的改变，是永久的一个记号。
是讲到有一个的名字的改变，是一个永久的。
其次是地名的改变，
亦都讲到地名的改变。
亚伯渡口从此有了一个别称叫比努以勒。
是的，雅伯渡口从此有一个别名叫叫比努斯勒，伊比努伊勒。
与神面对面的一个经历，
是与神面对面的意思。
第三个是身体上的改变，
第三个是他身体上面的改变。
他腿瘸成为一个可能是一个永久的标志，
他的瘸腿是一个的永久的标志。
最后一个习俗的改变形成，
是后来的时候一个习俗的形成。
这个习俗的形成不仅是他个人的经历了，
这个的改变的时候不是他只是个人的改变，
也成为以色列民族的一个记忆，
是以色列民族的民族的记忆。
他从此不再什么吃大腿我的筋了，
所以时候他们是不吃这个大腿筋的里面的东西。
所以在这经历以后，我们看到的是 与 原来截然不同的一个雅各。
我们看到的时候，他与神以前不同的一个雅各，
他好像不再害怕以扫带领四百人来迎接他，
因为他从此之后的时候，他不会害怕这个以扫是带着四百人冲去。
所以在第三十三章一到四节 就看到他一抬头这个经历之后，雅各以扫来了，还是四百人。结果第三节你可以看到，他自己在他们自己的这些家眷前头走，不在最后一个了。他一连七次俯伏在地，才能救进他哥哥。
我们见到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这个第三十三章的时候讲到这个雅各是来到向前望的时候，见到以扫的时候，仍然有四百人冲向他来，但是在第三节的时候，自己就在前头行，向这个哥哥来到，向他来到迎接。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看到，雅各不再是止步不前，而是勇敢无惧的直面他应该生命中重要的一个问题要解决的。
是的时候，他不再是裹足不前，但是有勇气的时候，是向前边，是当他生命里面要解决的问题来到迎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在这里可以做一些思考。
我弟兄姊妹在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思考。
你是否有过或正在经历雅伯渡口的一个挣扎呢？
你有没有经验一个的雅伯渡口的挣扎？
你所惧怕和逃避的是什么？
你最怕和想逃避是什么？
或者说什么是你的比努以勒？
或者你是比努以勒？
是否有没有与神面对面的经历？
是有没有是与神面对面的经验？
你是不是有被神破碎的经历？
你有没有被神破碎的经验？
如果有的话，这个经历为你留下了什么？
如果有的时候，这个经验的时候留下什么呢？
以至于这个经历成为你生命的重要标记。
这个成为这个以色列民一重要的一个标志。
那另外，面对当前未来的不确定的时候，什么是我应该学习放手和抓住的？
有没有考虑的时候，有什么时候要放手，但是有什么时候要抓住呢？
可以，也可以，是的，我也可以学习去祷告说，主啊，你要我的难处和挣扎当中得到什么？
这个时候你会去神祷告的时候，这个当中的时候，神啊，你要想达到什么？
我读过一本书叫《做蹒跚的领袖》，把难处变为祝福，变为优势。
我读了一本书叫《做蹒跚的领袖》，是把难处变为优势。
我猜想作者可能是读了这个雅各这一段的经历，他写了那本书。
可能这个作者的时候，即系读到这个雅各的这个事情。
他的英文名字叫 Leading with a Limp， 就是瘸腿的意思。
Leading with a Limp 就是这本书的名字。
这个作者曾经在一章中这样说。
这个嘅有一章嘅里边咁讲，
他说破碎是从神来的恩赐，
破碎系从神而嚟嘅一个恩赐。
虽然我们没有人想要被破碎，
当然嘅时候我哋唔系真系想有呢个破碎，
但是当破碎来到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它能让我们从自我的宝座上跌下来。
但系当破碎来临嘅时候，可以让我们从我们的宝座上跌下来。
当我们有恰当回应这个破碎的经历的时候，破碎是通往勇气的一个转捩点。
是这个破碎是这个通往这个勇气一个转捩点。
对雅各来说是这样，
对雅各是这么讲，
对我们 也是这样的，
对我们也都是适合的。
所以这句话对雅各尤其合适，对今天非常，对我们也非常实用。
对这个雅各是合适，对我们也都是非常合适。
这个世界的世界观、价值观不断地教导我们。
这个世界教导我们的价值观，
就像奥运会的口号一样。
就是奥运会的口号一样。
可能大家知道，就是更快、更高、更强。
你讲到更快、更高、更强，
爱拼才会赢。
啊，要你爱拼才赢。
但和神同行的信仰的生命不是这样的。
但是同神行的信仰是不一样的。
就是保罗的祷告说，他说他在一篇祷告词中，他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保罗讲到话，对啊，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那最后我们再次回到这幅画，
我们再回到这幅的图画。
谁是赢家我们现在知道了，
谁是赢家我们应该知道。
这幅是个世界名画，叫伦勃朗，荷兰画家伦勃朗画的，
有一个的 名画家画的。
他很喜欢画一些圣经的人物，
他欢喜来到画这个圣经的人物。
当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想，我用一幅画 来描绘这个经历。
是当我是用准备这个的讲章的时候，我就用这个的画。
当我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当我看这幅画的时候，觉得非常有意思。
你看这幅画是叫雅各与神的使者和神摔跤的经历，
是雅各与神摔跤的事情。
但他画的内容看起来有点像我另外一幅画，他浪子回头的画面。
是的时候，同我们看另一幅画的时候，他想起的时候有浪子回头的幅画，
感觉是不是雅各要试着摔跤，而是 被神的使者拥抱，他整个身子是依靠在这个很明亮的这个神的形象上。
也看的时候他好像不是摔跤，只不过神是在拥抱这个雅各一样。
当然这个 是一个主观的一个解读啊，
这是我自己主观的看法。
但这个解读可以从雅各圣经的经历上可以看到，
但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圣经里面看到。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常常很多的很多的奋斗挣扎，
我们人生当中的时候很多时候奋斗或者挣扎。
但有时候我们的经历，特别是像雅各在暗夜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要得到我们。
我们就当这个挣扎里面的时候，其实神最主要目的是得住我们，得着我们，
就像浪子回头一样，
好像浪子回头一样。
但愿神的话语能够常常提醒我们。
但愿神的话语时时的提醒我
们。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我们亲爱的天父。
我们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感谢你，我们原来我们的形象都像雅各的形象。
我们的形象很多时都是好像雅各一样。
但是你让我们转变，从雅各到以色列。
是的时候你要我们改变，正如是雅各转成以色列一样。
提醒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上帝为中心。
叫我们是不是以自己为中心，乃以神你为我们的中心。
如果我们现在的经历像雅各类似的黑暗的挣扎的时候，
如果我们今天的时候，我们的经验的时候好像当日的时候雅各黑夜的时候一样，
求你给我们恩典，能够待在这其中足够久。
叫我们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
因为我们要面对的不单是自己的难处，
我们面对的不是自己的难处，
而是神要得着我们的这个挣扎。
是的时候神你给我得着我们的挣扎。
主啊，我们求你能够改变我们，
求神你改变我们。
当我们有些特别的经历的时候，让我们生命有这个永久改变的标记，
叫我们有这个生命的改变的标记。
当我们被破碎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主啊，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软弱上，在我们破碎当中显得完全。
叫的时候我们破碎当中的时候，叫我们见到神在我们软弱当中的时候得到刚强。
主啊，我们感谢你的话语，
我们感谢你的话语，
继续赐恩给我们，
感谢赐给我们。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我们多谢刘牧师在我们当中的正道，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用这个差遣诗。